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0号星期四，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新闻有：拜登首次率团访问被17年蝉叫停，社会主义政策在佛州全面溃败，英国20所大学6年受中企资助逾4000万，专家指中共战狼因为恐惧和个人野心。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记者团将跟随拜登首次出访，没想到他们的包机被17年蝉劫持，无法起飞。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白宫记者团原定在6月8号晚起飞的航班，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杜勒斯国际机场被延误数小时。而误点的原因竟然是今年大举回归的 Blue X 蝉。达美航空一位女发言人证实，涌入发动机内的蝉让飞机无法起飞。星期二晚上的航班原定在晚上9点起飞，但是由于蝉的问题被推迟到至少凌晨2点40分。今年从2004年就生活在地下的数十亿个蝉蛹出现在美国东海岸。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维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田纳西州都可以看到这种翅膀半透明的红眼昆虫。这种周期蝉在北美蜗居17年才能够化羽而出，爬出地面后它们将爬到树上蜕皮，然后交配，红蝉交配后即死去，雌蝉亦在产卵后死亡。华盛顿邮报说，这些在地下生活17年后终见天日的 Blue X 蝉已经证明他们决心在几周后的死亡前有所作为。他们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引发了新的食品潮流，甚至还在俄亥俄州酿成一场车祸。美联社记者乔立森莱米尔在8号晚些时候的一条推特上说，白宫记者团要在拜登总统之前从俄勒斯机场飞往欧洲，由于蝉造成机械问题已经延误几个小时。航班延误后，记者们聚集在杜勒斯国际机场附近一家万豪酒店。白宫一名助手对他们说，航空公司需要为他们换另一架航班和机长。记者们的行程最终被延误了5个多小时，被推迟到至少凌晨2点40分。CNN 白宫高级记者菲尔马贤尼在推特上说，从现在开始我会记住这次没完没了的航班延误蝉。达美航空一位女发言人证实，涌入发动机内的蝉让飞机无法起飞。官员们警告飞行员不要在可能与这些昆虫过招的地方飞行。而上周日，哈里斯乘坐空军二号前往危地马拉，飞机同样由于机械问题被延误。国会山报6月8号报道，在佛州的两次大选中，民主党的开放美国古巴边境的议程都招致了佛州拉丁裔选民，特别是古巴裔的唾弃，因为他们来到美国就是要远离社会主义的古巴。佛州的重要的投票群体古巴裔美国人不仅让拜登在民主党的传统据点曼雅密败给了川普，亦让南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院席位被共和党全部收入囊中。拜登考虑到2022年的中期选举投鼠忌器，只能放弃奥巴马时代的缓和政策，仍旧保留了川普时代美国对古巴的限制。在3月的一次简报会上，白宫新闻秘书长普萨基说，古巴政策的转变目前并不是拜登的首要任务。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格雷尼耶教授是古巴民意调查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他认为之所以拜登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是因为考虑到古巴裔美国人对奥巴马政策的反应。一位佛罗里达州民主党战略家亦表示，在佛罗里达州推行同古巴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会失去选票。据每日电讯报8号报道，由英国保守党议员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 China Research Group 调查披露，20家英国顶尖学府自2015年起接受华为和中共国企资助研究， 至今金额共超过4000万英镑，涉及高科技研究范畴。有议员担心大学的学术自主受影响。调查报告指，伦敦帝国学院在6年来接受华为350万至1450万英镑资金，用于该校工程学院在大数据、机械学习领域的研究。华为在2016年还向学院院长赠送一部手提电话。此外，伦敦国际学院亦接受了中国石化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资助，金额分别逾1000万和逾650万英镑。兰卡斯特大学自2015年起收取华为110万英镑资助半导体、机械学习等研究项目。约克大学则收取了89万英镑，用于一些未公开的研究项目。这些机构在回应中国研究小组提交的信息自由请求时，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达特表示，英国大学追逐金钱将会牺牲学术自由。这一调查是在约翰逊政府对希望在英国学习敏感科学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进行限制之后发生的。去年秋天，由于担心中国学者可能获得双重用途技术，从而使军方受益并拥有民用应用市场，部长们签署了收紧相关留学生入境规则的举措。8号，华为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我们对与英国大学的合作关系感到无比自豪，这些合作关系对经济更好的连接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伦敦帝国学院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不允许资助者干涉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是独立、公开和透明的，我们有强大的措施来确保学术独立。兰卡斯特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说，不接受会损害学术独立性的资助，由外部资助的研究奖项要遵守我们的伦理程序，任何敏感的研究通常会有进一步的审查限制。上个月底，习近平要求中共外交人员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引发海外专家的议论。美国资深记者认为，战狼基因根植于中共体制，不可能改变。彭博社记者皮德马丁 Peter Martin 在其新书《中国的民庄解放军：战狼外交的形象》发布之际，接受了美国知音的采访。他认为中共战狼外交并非是当代的新产物，而是根植于中共的本质，是中共政治制度、外交传统才造就了其外交人员在国际上的各种奇葩怪态。马丁说，当周恩来1949年成立中国的外交队伍之时，他对那些外交人员说，他们必须要有斗争精神，行动上必须要似民庄军人。要求中共外交官一方面要坚持维护中共利益，一方面要所谓港交朋友赢得好感。以至于哪一种形式占主导，那就同国际环境有关，但更取决于中共在国内的政治环境。他说，习近平在国内废除任期限制，开展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在国外企图在世界舞台上引导舆论。因此，中共外交转向了咄咄逼人的战狼姿态。马丁在书中分析到，这些源于他们对中共体制的恐惧和自身的政治野心，因此通过采取更为强硬甚至好战的姿态来证明他们对习近平的忠诚，并不是猛力抨击外国领袖以避免被视为软弱。马丁认为，中共外交官总是在重复那些准备好的讲话要点，这些辞令更多是讲给国内听众听的，符合中共的立场，而不是针对外国观众的。而且受体制限制，中共外交官难以好像在谈判和外事活动中即兴发挥，并根据观众的不同反应来调整他们的沟通方式。马丁还认为，这些中共外交官在私底下有风度，掌握多国语言，但他们在记者会或官方会议上却表现得非常生硬，显示着中共外交队伍的两面性。因此，中共体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被允许拥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行动。 今日嘅新闻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粤语嘅内容，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